各位弟兄姐妹以及各位慕道朋友平安，很高兴可以在 Canberra 跟大家一起来见面。我们当中有些是澳神的同学，可能我们常常在网上见面，但对于其他的弟兄姐妹我们不是那么常的见面。这次我到 Canberra 来很感谢主有些朋友请我吃饭。那在吃饭的时候呢，我们就是可能我们是去比较热门的餐厅，进去呢我们就要抽那个号码牌。那这个号码牌呢就代表说什么，我们的先后顺序，就是你是几号你是几号，那先抽到的呢就先进去。那我们吃饭的时候那当然我们可能会付钱，现在当然都很方便了，我们可能就拿手机刷一下。那在可能比较古早以前我们就用什么，我们用现金嘛，对不对？或是用信用卡。那现金也是一样，那你会不会你给他现金他不收呢？不会，因为现金呢是代表购买力。所以在我们的这个现实生活当中，其实我们充满各样形形色色的一个凭据，它代表实质的东西。比如说我们当中有一些人如果你去买所谓的我们叫做预售屋或是楼花，他会给你一个contract， 对不对？那 contract 代表说你有购买权，听清楚，那个房子不是你的，是你有权可以去买这个房子，所以那一张纸就代表说你有这个优先购买的这个权利，所以那个房子如果盖好的话他会先保留给你，问你要不要。所以各样的凭据呢它代表实质的东西，我想在我们的社会里面我们都一定能够了解。比如说钞票它就代表这个购买力，或者是你看到底下的股票，当然现在你可能已经很少看到实体的股票，那它就代表说这个你是拥有这家公司然后呢你可以拥有它的收益。所以这个是在我们人类的这个社会里面 我们知道它是存在的。那很多人就会说牧师那你今天讲这个凭据好像跟刚刚所读的经文没啥关系。那待会我们就从这段经文我们来看看我们怎么样可以从这个角度呢去理解我们得到救恩还有以及我们跟上帝的关系。那其实我在我也一直是在除了我在澳神教书以外，我也一直是在第一线的教会在服事。那我现在我是在Granville 的圣公会，当在悉尼 Granville 的圣公会是当主任牧师，我一直是有在做第一线的工作。那常常在遇到弟兄姐妹的时候，其实会有一些的问题或者是会有一些的疑惑。很多弟兄姐妹会问我，就是这个牧师我们都信耶稣了，那为什么信耶稣的人我们还会遇到一大堆麻烦的事情？为什么我的爸爸妈妈他会得到 COVID 然后一住院三个月出不来？我们都信耶稣了，我爸爸妈妈也信耶稣，他也每天都很虔诚的祷告，为什么我们会得到 COVID？ 或者是有一些弟兄姐妹会跟我说，我们都很认真，然后我也都每个礼拜把我的女儿带来，你看从小就参加儿童主日学，现在上了中学怎么功课这么差？上帝为什么不祝福我们？为什么我们会遇到这一些的困难？那我们当中可能年纪比较轻的，可能现在就是在读书或是刚就业，有时候我们也会觉得说生活中有很多我们觉得好像不太应该发生的事情，甚至有时候连出门开个车然后都会觉得说为什么我要遇到那个开车这么莽撞的人，我们有时候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那甚至有的时候我们遇到很大的苦难的时候，有些人可能经历过亲人的过世，或者是甚至是家庭的破裂，有时候生活中的苦难会让我们质疑到说，如果我们真的得到救恩的话为什么会遇到这个事情？遇到这个事情是不是代表说我们其实并没有真正的得到救恩，或者是说上帝好像没有那么样的保守我们？我们今天就从这个角度我们来理解，我们也来回答这个问题，也帮助我们可以每一天真实面对我们信仰的生活。好，我们首先我们从今天所读的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其实我们可以知道遇到苦难的原因呢是因为我们人犯了罪，我们去背叛了上帝，所以才会有这一些我们刚刚讲这些形形色色的这一些的问题。奥古斯丁曾经讲过，就是幸福的人是要求人 人是要求什么事情都不出错哈。那阿奎那也讲了，幸福是人的一切的要求都获得满足哈。那但是我们在想，我们真实的生活确实是这样，确实是这样吗？我们当中有没有人啊？这个从出生到现在都没有遇到过挫折的？如果有的话，我倒还蛮想认识一下的哈。就你到底是吃什么长大的哈？有一次哈，这是真实的事情哦，就是我在一间教会的退休营里面哈。就跟大家在分享信息，我就问了大家，就是说你有没有觉得你很就是你的生活中就是蛮痛苦的。结果让我很讶异的是，有一个6岁的小妹妹举手，6岁的小妹妹，她觉得她的生活充满痛苦。所以你觉得我们如果连6岁的孩子都觉得很辛苦的话，更何况我们都已经长大成人哈。俗话说人生不如意十常八九，好，我们觉得很多很多的痛苦，连基督徒也不例外。很多人就会问这个问题，说不止我们个人遭受到痛苦，好像这个自然界也不是很安分哈。比如说这个有热浪，不然下雨，最近不就淹水吗？我们人就很奇怪，前几年干旱嘛，我们求雨嘛，现在求雨了，雨又太多了哈。然后要不然就是有一些灾难战争啊，你今天早上有没有看新闻？好像又要打仗了。你知道欧洲没打完，太平洋又不知道要干嘛哈。你就觉得说，到底这个世界发生什么事情？那有些人就说啊，我都不管了，我就在教会里面专心的去崇拜。教会难道一点问题都没有吗？有的时候也会有一些状况，哎，为什么那个姐妹跟那个弟兄就是互相看不对眼？为什么有些事情这个人的意见跟那个人意见老是不一样？我们就在想说，为什么信了耶稣还有这些的状况？为什么信了耶稣我还会遇到车祸？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这样讲，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种子显出来，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的，乃是叫他如此的。但受造之物指望脱离败坏的瑕疵，然后可以进入神儿女自由的荣耀。好，这是原文，原文是这个意思。我们可以看到上帝所创造的这个世界，它本来是美好的，但是因为人背叛了上帝，好，所以这个世界就背叛了人类。所以上帝跟人，人跟人，人跟这个世界关系就破坏了，一切都不能够荣耀上帝，才会有这么样多的事情。那我们很感谢主，是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他做了这一个救赎的工作。那我们看透过圣经，我们也明白，这个耶稣基督的确救赎这个世界，但是他救赎的果效要等到他再来的时候才可以完全的呈现出来。所以在今天所读的经文就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的救赎工作完成了，可是你需要去忍耐等候，等到最后那个这个结果彰显出来的那一天，你才会明白，你才会完全看到。所以我们所盼望的是所不见的，不是说它不存在，而是你暂时看不到它。好，所以不是说耶稣基督的救赎有限，我们现在还活在痛苦里面，而是他救赎的果效要到那一天才会完全的彰显出来，你需要等的，你需要，它已经发生作用，你需要等它。让我们来打个比方哈，比如说我们当中有些人，你生病，你期待吃一颗药就马上好嘛，对不对？但是你如果你懂医学的话，你知道药要发生作用是不是需要一点时间，然后药呢要有累积的它有累积的作用。比如说我过敏，我不太可能吃一颗药马上就 OK 的，我可能吃第二剂到第三剂的时候，我的症状才开始缓解。好，所以耶稣基督他在做的工作，他需要那一个时间，他定下了那个时间，那个成果才会完全的彰显出来。所以我们需要的是忍耐等候。不过在这个忍耐等候的这个过程当中，比如说像我们现在耶稣基督还没有来，那我们怎么办？难道我们每一天就在那边干干的等，眼巴巴的等，然后一点办法都没有吗？好，我们信耶稣人，我们在这个等待的过程当中，我们会遇到很多很多的苦难。 在苦难当中我们会祷告，但是我问大家，你祷告你觉得上帝每一样都应允吗？好像没有吗？有的时候我们会有那样的一个感受，就觉得我们跟上帝祷告了很恳切，甚至跟上帝讲说，上帝我都祷告一万次，你到底在哪里？有的时候有一些弟兄姐妹也会跟我讲说，我很希望上帝至少给我一个回应嘛，就是他到底有没有听我的祷告，哪怕上帝就是拍拍我的肩膀，我都会觉得安心很多。为什么连这个感受都没有？难道上帝眼巴巴的来看我们受苦吗？好，但是我们看到基督徒，我们在这个等候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有圣灵的代求作为我们的帮助，因为上帝他是美善的，他永远关心我们，他也知道我们的需要。我在这边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在二十几年前，但是即便今天讲我还是会回到那个年代，那个时候我的太太是在1999年的就是怀孕，那个时候呢就是显示出母体呢跟胎儿的状况都很好。好，2000年的那个时候呢，我们就住进据说了是悉尼最好的这个妇产科医院 King George Fives。那个时候呢发生了一些事情，你知道2000年那个时候又是年底嘛，这个年初那能放假的都跑掉了，所以值班的护士跟助产士呢他们有疏忽，那再加上说那个时候真的是有一点意外，我的太太她的身体就是所谓的急产，所以生第一胎一般来讲都是拖很久嘛，她生第一胎四个小时，而且更糟糕的是说因为前面两个礼拜都放假嘛，没有办法产检，所以一生出来的时候脐带绕脖子，然后脐带绕脖子就算了，出生的那个颜色大概就这个颜色，生出来 就是这个样子，没有呼吸，没有心跳。我那个时候在场，就是 我真的是有点被吓到。大家也知道就是我是我的背景是我受过这个医疗的这个训练，但是看到这个 你还是会吓一跳的，因为那个不是病人而已，那是你第一个孩子，那是你第一个孩子。那个时候其实真的是有点吓到，那当然就是基督徒第一个动作就是祷告嘛。那祷告了之后6分钟以后这个孩子才所谓的有生命迹象，就是有呼吸有心跳，打了2剂强心针，然后想办法做电击，然后好像有生命迹象，但之后呢就发现一个很大很大的问题，他没有办法呼吸，没有办法自主呼吸，而且呢你不知道他在肚子里面缺氧多久，因为2个礼拜嘛，两个礼拜，我刚刚讲舒适就是因为进来的时候根本没听胎音，你根本不知道他没有血液在里面循环多久了。那个时候这个医院新生儿的加护病房的主任就跟我们讲，就是说你要做好心理准备，就先告诉你说不要取名字，你懂那个意思哈？他说3天之内随时可能会走的，他这种他看了很多。那个时候真的心里是很大很大的压力，可是却有一股说不出的平安，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是他稍微好转以后的这个照的这个照片。其实脐带绕脖子 很常见，大部分都没有后遗症，可是他的脑中枢是受到很严重的损害，他根本没有办法自主呼吸，所以那个氧气进不到组织里面，就必须要戴氧气罩。即便戴氧气罩我去看他的一个早上大概才3个小时，那个氧气从90几掉到0.8次，就这样搞的，所以一定得放在 ICU 里面，放在加护病房里面。那到了第4天稍微比较稳定的这个加护病房主任就跟我们讲说可能有希望，但是 你不要有太大的这个期盼，要住院可是不知道要住多久，至少要住5个礼拜，就这样跟我们讲，在加护病房里至少要5个礼拜他才会放走。就到了第7天就做了很多的诊断，包含这个扫描等等之类的，结果他们就发现说奇怪，原来那个脑水肿不见了，这个是不太可能的事情。然后他神经学的检查呢好像有一点正常， 当然你知道医生呢，他就不太敢讲什么，他只是说有可能我们查不出问题所在，不太神经是不太可能会自己好起来的，然后就带着我们去看其他这种孩子，因为他自己是专门看这种孩子的。我去看就是那些孩子，每一个都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要不然弱视，要不然完全听不见，要不然不会讲话，最糟的是瘫着，父母亲抱着，有的都六七岁的还是这样抱着。所以那个主任就跟我讲说，你看哈，这些孩子跟你的孩子是一样的，你要有心理准备，他至少会有一样这种缺陷，至少有一样，有时候是很多样哈。那而且呢要在加护病房，你要再待四周，那时候过了一周哈。那我们也不知道，但是我们心里面有那个上帝给我们的平安，我们也不是说拿这个平安做一个确据，但是我们交托给上帝。我那时候的祷告是说，上帝你明白我的心，这是第一个孩子，但我更清楚知道你比我更爱这个孩子，所以我将他交给你，我一点办法都没有，我将他交给你。结果到了出生的第十天，医院觉得说他的情况太好了，送到一般病房。之前说要住加护病房几天？35天的，第十天已经进普通病房了，结果再过两天说出院了，出院了，就回家了。这个故事还没完，出院了以后这个头痛才刚开始。我说一般来讲，医院寄来账单，那时候我还在念书，还在念 master， 住院13天，包含生产的那晚，这个就是全部加起来2万多澳币，大家记得2000年的2万，不是现在的2万。那时候都在念书，哪来这么多钱？但是上帝真的有他的美意，他的美意发生在1年多之前。99年1月初，那个时候不知道为什么祷告，上帝就说你去买那个住院险。1999年，那个时候很年轻，这个两个人都不就是30岁出头的，干嘛去买住院险？那买完了以后还觉得说自己是不是听错，因为钱很少嘛，拿了1000多块去买了一个住院险，还觉得说自己很笨。但是祷告很清楚，就照着去做，结果到孩子出生了才发现说原来上帝早就有预备。我除了那个保险的1000块，那个保险的 policy 是如果出什么状况住院，我就再一个人500块，所以再贴1000块没了，我就付2000块，原来要付2万的。上帝已经先替你想好了，他叫你先去买保险。这个是他7岁，他现在已经在学校里面当老师，他教的孩子都比这个大了。谢谢我当做各位对我的赞美。我的女儿今年已经上班1年多了，她是小学的老师。你可以想说原来她是一个被医生判定，或者说大部分的情况之下她是会有一样严重缺损的孩子，但她最后她可以大学毕业，她可以去工作。我必须承认她不是很所谓的很 sharp 很 brilliant 的孩子，她绝对不是，她绝对不是。他也会害怕，就是他到现在不太敢学开车，因为他会觉得有一些东西好像他跟一般人不是那么完全一样。但是我们从这个当中我们可以看见上帝的恩典。你想想看，在那个时候我哪里会知道会发生这种状况，我哪里会知道医院会有疏失，或者是脐带会绕脖子，我什么都不知道。但我们每一天我们就是在上帝的面前将我们自己交托给他。而今天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经文说什么，经文说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的叹息替我们祷告，圣灵会照着父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我们完全不知道要会发生事情，我们也完全不知道要怎么祷告，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圣灵会替我们代求，圣灵会替我们代求。你可以看到，当然在我的例子里面，你可以看到 我们所需要的医疗资源，我们所需要的金钱，我们都不知道要怎么祈求。但即便在这种情况之下，圣灵替我们代求，天父为我们成全。所以你可以看到圣灵的代祷是我们基督徒在苦难当中那个盼望，那个最强而有力的保证。你不要害怕说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事情祷告。当你不知道为什么事情祷告的时候，圣灵会替你代求。好，我们当中可能家里面有小小孩的家庭可能会有这样的状况，有时候小孩子哭，那个妈妈看爸爸一眼，爸爸就知道要干嘛了嘛，对不对？ 去泡牛奶或者是去换尿布。所以你可以看到圣灵的代求也是一样，他知道父神的旨意，他按照父神的旨意来祈求。好，所以当我们遇到困难，或是甚至在我们遇到困难之前，圣灵会亲自用说不出的叹息替我们祈祷。好，所以有这样的保证，你还害怕吗？的确我们会觉得有压力，但是我们不需要惊慌失措，因为你可以看到三一上帝其中之一的位格圣灵亲自为我们代求，亲自为我们代求。所以有圣灵的祷告，有圣灵的代祷，我们在世的生活我们可以放心，我们可以专注于我们要专注的目标。那个目标是什么呢？是今天的这段经文所讲的，我们生活的盼望，我们的目标在于将来的荣耀。我们的盼望是什么？在罗马书第八章二十三节，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里面，就是我们等候得着儿女的名分，就是身体得赎，我们的身体会被改变。这个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已经有说过了。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在这段经文也告诉我们，身体得赎它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向度呢是什么？是我们要得着荣耀。我们会像耶稣基督一样，我们也要像耶稣基督一样得着荣耀。所以这个是上帝命定给我们的一个盼望，而且命定我们以后会变成的一个样子。但是在我们从现在到那一个状态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是不是会有压力？我们是不是需要忍耐跟等候？我们好像处在两个世代的夹缝之间，下一个世代充满荣耀充满盼望，但在这个世代呢，我们看到的是很多苦难。所以罗马书第五章才会这样劝勉我们说，我们这些人，我们是在这个世代跟下个世代的夹缝之间呢，我们在患难中要怎么样？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也就是最后我们会得到上帝要我们得荣耀的那样的一个状态。当然呢，我们常常是刚好相反嘛，就是患难生埋怨，埋怨就生幼稚了，常常是这样子的。为什么我会遇到这个？然后呢跟上帝赌气不来聚会了，或者是我再也不要信上帝。但今天的经文劝勉我们需要去忍耐，需要去等候。好，让我再回到我们刚才讲到刚开始的这样的一个例子。比如说你去买预售屋，好，给你了一个这个合跟你的合约，但是等你要不要等他时间盖好，对不对？盖好了你还没有住进去，但是那个房子是不是你有优先承购的权利？是吗？对不对？好，所以我们信耶稣的人呢，我们也一样，我们有这样的凭据，我们这个凭据比那个预售屋或者是楼花的那个还要更加的有保证。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在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讲因为凡被圣灵所引导的都是父神的儿女，我们所有的是儿女的心，而圣灵引导我们去呼叫父神，叫阿巴父。那圣灵呢，他跟我们的心去同证，我们都是父神的儿女。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信耶稣的人，我们是被圣灵引领，然后让我们跟父神去建立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当你信了耶稣，你称父神为父的时候，这代表什么？圣灵在你身上工作，这个圣灵就是那个什么，这边讲说什么凭据， 所以你已经有了凭据，就像我刚刚讲的，你去吃饭，你去排队，你拿到那一个，你会不会害怕说，你排不到？不会的，上面有号码嘛，你只是照顺序来，你时间到了就是你的。同样的，今天你已经有了凭据，你的凭据是什么？是圣灵。你怎么知道你有圣灵呢？因为你已经认父神为父了。所以这个你身上已经有凭据，或者是让我再用、我刚才讲到了刚开始的这样的一个例子，比如说我去吃饭，好，有朋友请我去吃饭，我已经吃了开胃菜，我会不会担心我后面吃不到主菜，吃不到甜点？会不会？会不会吃一个前菜就 把你赶走？不会的嘛。所以也是一样，上帝的救恩他已经开始了，他会不会结束？会不会把你做到完？会的。好，所以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我们更要懂得什么叫做忍耐等候。所以保罗才会讲说，如果我们注目将来的荣耀，现在的苦楚呢就不足介意了。好，所以这是保罗对于我们今天基督徒的劝勉，有圣灵的代求，有圣灵作为我们的这个所谓的保证，好像这个凭借。好，那另外呢，保罗也鼓励我们，我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盼望呢？我们基督徒盼望的一个确据在于父神他预先定下的旨意。好，在这段的经文里，罗马书第八章二十九到三十节，这是很经典的这个经文。我们得着救恩荣耀的盼望，好，不只是救恩哦，我们还得荣耀，这个是父神他早就定的旨意，而且是永远不会更改的。这边讲说什么？因为父神预先认识的人，这个知道应该要翻成认识，因为预先认识的人呢，就预定他们可以效法耶稣基督，预定的人招他们来，招来的人称他们为义，称为义的人又使他们得荣耀。所以父神是不是早就已经有了计划？这个计划是对我们的。你会看到、这个世界在衰败，这个世界有很多的问题，但是当我们在基督里面的时候，我们可以得着那个永恒的盼望，那个不受外界影响的这个盼望。问题是你在基督里面吗？你在今天，你今天你在基督里面吗？如果你已经信耶稣，从父神的眼光来看，你已经是被召的，你已经是在基督里面的，你是被称义的，而且你将要得着荣耀，甚至你得到荣耀对父神来讲，它是一个必定会发生的事情。好，所以当我们信耶稣，这个事情的本身它就是一个很有强而有力的一个保证，因为正常人不会莫名其妙信耶稣，对不对？正常人不会觉得我有罪，正常人都觉得自我感觉良好嘛。所以你信耶稣是不正常吗？当不正常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代表什么？上帝在工作。所以回到保罗他刚刚所讲的，上帝如果他开始这个救恩，他你已经信了耶稣，是不是他已经预先认识你，预先呼召你，也称你为义？所以你得着荣耀，要不要怀疑呢？就不需要了。这是非常强有力的保证。所以我们已经看到，在这段经文保罗一直在告诉我们，我们的救恩，我们蒙福是有保证的。有哪几样保证呢？我们回顾一下刚刚讲什么，圣灵的代求，对不对？当然也有耶稣基督的死而复活吗？还有呢，父神预先定下来的旨意。好，所以你有这么多的保证，你的目标在哪里？你的目光在哪里？今天很多的基督徒，好， 我知道我们都有责任，比如说我们在当中、不管你有没有家庭，或者是你有没有、在工作，你都有你的责任。我们当中老人家也有很重的责任的，对不对？帮忙孩子嘛，看孙子孙女嘛，孙子孙女都长大了，我们就像、这个就在家里面、就把家里弄得很干净等等之类，我们也有很多的责任。但今天的经文提醒我们，不要只看这些，很多责任是很重要的，你需要去完成。比如说、可能没有结婚你想成家，那你要做一些事情。你学业还没有完成的，你要去专心的念书。你已经有家庭的，你需要去照顾家庭。你有工作的，你需要去尽责。这都是我们需要去尽的责任。但我们不要忘记，我们刚刚讲了， 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效法基督，效法基督。这边已经讲了，父神他已经预先定下我们要效法基督，而且最终可以像基督一样的那样得荣耀。好，所以我们今天很多的基督徒，我们忘记了，我们每天就是专注于在我们的生活的圈子里面，然后遇到一些状况，我们就像刚才所讲的，跟上帝说，上帝你看我不爽吗？为什么让我遇到这么多困难？上帝你不爱我吗？为什么我爸爸妈妈得到 COVID？ 上帝我到底哪里得罪你？为什么我女儿功课那么烂？你可以看到我们的焦点歪掉了，我们也不明白上帝给我们这么多的保证，而今天的经文却提醒我们，我们生活的实践，我们的那个大方向在于效法基督，在于得到荣耀。这个是父神盼望我们的，父神给我们救恩，他有一个方向，有一个目标，有一个目的的。而我们常常忘记了，我们只想要我们要的，而我们却没有看到上帝要给我们更大更好更美善的。好，所以在今天的这个经文里面就劝勉我们，我们需要专注于父神给我们的，因为上帝他可以让我们在苦难当中他完成他要做的工作，让我们至终成圣，就是身体得赎，得到完全的荣耀。好，你想想看哈，这个在人世当中都是这样哈， 你需要经过一些所谓的努力，甚至一些所谓的割舍，你才可以得到一些所谓的成就嘛，对不对？那更何况上帝要给我们这些东西，要我们等能忍耐等候一段的时间，在这个时间仰赖上帝的帮助，依靠上帝给我们的凭据，很奇怪吗？不会的嘛。好，所以这也就是在今天的经文里面告诉我们，发生这一切的事情，我们可能觉得会有压力，可能觉得不舒服，可能会觉得怀疑，但是万事互相效力，叫我们这些被召的人得到益处。得到什么益处？最终得着荣耀。好，这个是上帝给我们的盼望。我们待会会来唱这个回应诗歌，他在回答这个问题，在苦难当中有的时候我们会怀疑我们得着救恩，但是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父神爱我们，不管 你有现在信耶稣了没有，没有任何的事物可以使你与父神的爱隔绝，因为父神他爱你，他爱到让他的独子独一的儿子为你舍命，这个爱是不会隔绝的。在今天的经文里面已经说了，父神开始的救恩他不会做到一半，因为怎么样，他已经让他的圣子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为我们死，而且我们就因为耶稣基督他死而复活，所以我们可以靠着他去胜过这一切的苦难。在经文甚至讲说什么得胜有余，因为耶稣基督自己走过苦难，所以他可以把我们这些跟随的人带出来，所以得胜有余。最后保罗他的结论是，我深信无论是生是死，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是高处是低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父神的爱隔绝，因为这个爱是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面的。好，在这边我提两个很重要，这是保罗他想要强调的。第一个，我深信，这个我深信它原文它是一个被动完成式，是已经完成了，所以保罗他很确信是我们成为圣徒是一个已经完成的事情，是一个确定的事情。第二个是什么？为什么是确定的事情？这个经文说这个爱是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面的。我请问你，耶稣死了吗？耶稣复活了吗？如果耶稣已经死而复活，这个工作已经做成了，你今天遇到什么事情都不会影响到这个救恩。也就是从圣经来讲，救恩跟你的情况没有关系，让我再重复一次，救恩跟你现在的情况没有关系，救恩已经在耶稣基督里面做完了，救恩在耶稣基督里面已经做完了。所以保罗说什么？我深信，因为那个事情完成了，完成了。 所以你今天如果遇到什么样的状况，你不要担心。所以在遇到苦难的时候，其实我们不是要问说，不是要怀疑说我们有没有得到救恩，我们要问的是你有没有救恩的凭据，你有没有蒙福的凭据。在今天的经文里面，蒙福的凭据有什么？父神定旨，耶稣基督的死里复活，还有圣灵的代求。你说父神的定旨清楚吧，因为你已经信耶稣了，对不对？耶稣基督的死里复活是一个事实，也已经完成了。圣灵的代求呢，这就是我们每一天我们所要经历的。你愿意去接纳父神对你这一份永恒不改变的爱吗？如果你今天还没有信耶稣，或是说你觉得你还不太确定这位上帝是不是真的时候，你愿不愿意接受这个，抓住这个，或是被上帝抓住，拥有这个有福的确据？父神他永远爱我们，他已经透过耶稣基督赐下他的恩典，你愿意回应他对你的恩典吗？如果愿意的话，我们一起来祷告。全能永生的上帝，我们感谢你透过你的话语让我们知道你的爱永不改变，你的恩典何等甘甜。上主啊，我们的人生充满苦难，我们也承认我们无法靠自己跳脱这些苦难。上主，我们需要你的救赎，我们恳求你拯救我们，给我们得救以及荣耀的确据。我们相信圣子已经为我们受难复活，圣灵会在我们遭遇苦难的时候为我们来带到。我们现在虽然不能凭眼见看见你完全荣耀的丰盛，但是我们相信你会保守我们度过这个苦难，你的圣灵会替我们代求，得着你预先命定给我们的救恩还有荣耀。恳求上主帮助我们，在苦难当中我们不再惊慌害怕，我们要效法耶稣基督有荣耀的生命，我们也效法他在苦难当中能够学的顺从，并且经历你奇妙的恩典。谢谢上主，让我有份与你的救恩和荣耀。我们这样的祷告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所以好不好弟兄姐妹，我们可以彼此来鼓励，父神在基督里拯救我们，好不好？我们可以彼此来鼓励，父神在基督里拯救我们，这我们蒙福的确据。今天讲到就到这里，愿上帝赐福聆听并遵行他话语。